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社户线肥大症答客问。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立阳明院区泌尿科主任许富顺许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开心又来到这个园地跟大家探讨专业的医学问题。
是，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许主任哦。许主任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个泌尿科的医师，然后他也是这个我们台大这个临床医学博士哦，所以在不管是临床啊或者是学士上，在这方面都懂得非常多。那上次呢，我们有邀请到这个许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探讨这个社户线肥大症的一些状况，那也引起网友很多的回响哈。那所以在很多的留言哦，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也不是很懂，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邀请到许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针对我们的一些会员朋友的一些疑问哦，来做进一步的探讨跟回答。首先我想请教一下许主任，到底这个社户线肥大症哦，它主要表现出来在我们的身体上大概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啊？
其实男性过了50岁以后的话呢，都会逐渐出现社户线肥大的情形，只是依程度的轻重有别。那最核心的一个症状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那其他常见的话呢，还有呢夜尿次数很多、小便困难，甚至会解不出小便等等。
那这些症状是不是应该就是赶快有这样的症状就要赶快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
是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呢，5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每年至少一次到泌尿科的门诊来检查一下自己的社会性的状况。那医师会进行呢相关的理学检查，还有基本的像抽血的话会抽社会性的癌症指数、社会性特异抗原 PSA， 还有进行社会性的超音波来测量社会性的大小，以及看里面是不是有病灶或合并有社会性结石等等。最后经由尿流素的测试跟膀胱的扫描来整个了解这个这名男性他的社会性的状况是否是一个正常，或者是有肥大，甚至需要药物治疗或进一步手术治疗的可能。
很多朋友他其实在问，就是说到底他这个社会性肥大他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很多人都会有问我这个问题那尤其近年来发现说并不是50岁以上的男性才会社会性肥大，像我今年跟去年都有手术过呢，小于40岁的男性就已经早发性的社会性肥大，而且需要接受手术的治疗。所以呢，这个问题是很切身的。那一般而言，如果说我们是属于说在人种上面西方的人的这个社会性肥大的话呢，比例会非常的高，东方人会少一点。另外，西化的饮食，比如说呢，你喜欢吃红肉或者是油炸的食品的话呢，那罹患社会性肥大的情况也会比较严重。另外呢，最重要就是说，作息不正常，喜欢熬夜，一直玩手机，然后日夜颠倒的人，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人，我相信呢，那个主持人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或轮班工作的人呢，都有可能会有社会性肥大的一个好发。当然就是遗传是一个蛮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您的父亲、祖父有这个社会性肥大或是社会性癌的话呢，请要在40几岁就要来做相关的检查。
好，那万一我们就是发现有刚刚徐主任您所说的一些症状，那我们有发现进一步检查有发现这个社户线确实有一些肥大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到底它有一些哪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呢？
关于这个社户线肥大的调整首先呢要从个人自身的作息来调整，那么不要熬夜，然后减少工作时间，减少工作压力。那如果在饮食方面或是一些保健食品方面，青壮年以上的男性我们都会建议他含有茄红素或者是含锌的综合维他命或者是这个南瓜子等等的这些健康食品，可以来减缓社会性肥大或社会性肥大的这个速度。那另外如果说已经发生社会性肥大，那再来保养有点迟了那我们会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没有效或者是药物治疗产生副作用的时候，比如说甲型阻断剂可能会降低血压，所以说呢可能患者会有头晕或晕眩甚至昏倒的这些副作用的话呢，就是不能够服用。那另外呢5α还原酶抑制剂 这种治疗的药物的话呢，它的副作用是因为降低男性的荷尔蒙弱，导致性功能障碍等等。好，有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的话呢，那就可能要考虑手术了。
再请教一下徐主任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射物线的肥大，大概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大概就是考虑要进一步做手术了呢？
好。当患者有排尿的症状，然后经过诊断确定是射物线肥大以后，通常我们会给患者先吃药。那但是呢，如果说呢吃药发生副作用，或者吃药呢这个改善有限，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改善有限，或夜尿次数很多或者是说呢这个检查结果射物线已经是重度或极重度的肥大，而无法用药物矫治。或者是说呢，抽血发现射物线特异抗原这个癌指数 PSA 有升高的现象，都应该要认真的考虑手术，以免延误。
那如果进一步要考虑手术的时候，那我们大概会有哪些这个选择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呢？
由于现在资讯非常的这个流通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呢，当射物线需要手术的话呢，多数采取一个内视镜的一个治疗，也就是以前叫做传统的手术，叫做电刀刮除术或双极电刀刮除术。那近十年来的话呢，多种的医用雷射都拿来做一个射物线的雷射气化切除或是剜除术。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先进是会建议说用那个达文西的根除术来切除这个射物线肥大。不过在良性患者这样做的话呢，似乎有这个过度手术之余，那还有呢，近年来也有人会提到说，这个射物线的动脉，所谓晶球的栓塞等等，这都是治疗的考虑一个选择之一。
哦，原来其实这个做这方面的手术还有这么多选择啊。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这几个手术的一种选择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比较？
我简单为各位观众来说明一下那个如果采取传统的电刀刮除术呢，它是一个健保给付的手术。那么它手术的一个缺点的话呢，术中出血会比较多，术后的话会有少数会有漏尿，然后呢这个影响勃起功能的副作用，并且有一些一定的比例的病人会复发。那所以近年来我们会建议说呢，如果就安全性跟疗效来考虑的话呢，会建议患者采取呢这个射物线的雷射气化切除术。那它主要的优点的话呢，手术当中不会出血，所以呢对于说高风险或是老人家的话呢，安全性就会比较高当然患者本身的自有的慢性病跟潜在的风险还是会有，但是呢这个雷射手术不会增加额外的风险。另外在术后最关心的是否会漏尿、尿失禁或者是影响勃起功能的话呢，那么多项的文献显示这个雷射气化切除术都是优于传统的电刀刮除术。那这项手术的话是需要自费。另外呢，对于相较于有人问到的说射物线的动脉的一个栓塞术或是所谓晶球的栓塞术那也是一种自费的一个手术。那这一项栓塞的手术呢，是多半是由放射科医师来执行。那么目前的话呢还在研发的阶段那个长时间或是常年的一个疗效的结果尚未明显的公布，所以在初期的结果发现说呢，这个的射物线动脉的栓塞术可以减小射物线的体积大概20%-30%，那也表示说日后还是有复发的可能。另外呢，由泌尿科医师来操作内视镜手术，可以一并检查尿道以及膀胱的状况。如果说有射物线的结石，或有膀胱的结石，或膀胱的肿瘤，都能够一并处理。倘若只有用这个所谓的血管摄影，然后动脉栓塞的话呢，那是没有办法处理到射物线结石，或是早期检查到膀胱里面的病变。
那显然刚刚所说的这个自费的这个雷射手术啊，那它的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大概会是怎么样啊？
一般的患者尤其老人家听到手术都会非常的担心。其实这个射物线的内视镜的雷射手术现在已经是非常的 popular。好，那患者呢是在全身麻醉或半身麻醉的这个情况之下，手术的时间不会太长，大概是平均在30分到50分钟就可以完成。那么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完全不会疼痛，手术以后身上也没有伤口，但是会有一个尿管进行膀胱冲洗，通常呢不到24小时，这尿管就可以移除。那在手术的 隔两天之后就可以顺利的出院。那么有的患者会跟我讨论到说手术的技法，好，因为呢这个资料上面会显示说雷射气化术，好，或者是切除，或者是所谓的弯足术等等。那由于现在这个医用雷射要仪器的更新，比如说像最新的这个多波光雷射等等，它都能够啊同时来进行气化、切除和弯除，好，这个三种技法融合在同一次的手术当中，让这个手术的疗效能够大幅的提升，还有那个射物线的肥大呢来完全的根治，然后复发率降到最低。
那我们这个雷射手术啊，有哪些进一步更细的一些选择的方式，然后它彼此之间的一个差异到底有哪些？
好的，这个射物线的雷射的种类有蛮多的，举例来讲，早期有所谓的这个丢雷射，后来有维拉雷射，那像绿光雷射呢，经过了第一代、第二代，现在是第三代的绿光雷射，那还有呢最近的多波光雷射等等，还有这个火雷射。那么这七八种的雷射呢，在用在射物线的气化，由于这个不同的雷射有不同的特性，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治疗气化射物线的效率各有不同，或者是能够合并治疗射物线结石，合并治疗膀胱结石也各有不同。那我这边所提供一个比较的表格，可以让各位观众好好的了解。那基本上的话呢，现在比较这个适合就是处理各种疑难杂症的这个射物线的话呢，会首选是多波光雷射。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大概可能不太会有伤口，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只是一个导尿的一个管尿管，然后那大概两天左右，但整个恢复期大概是多久？
手术以后的话呢，要特别留意在术后的一个月之内不能够腹部的用过度出力，然后呢走路走得太远啊。那有一些老人家的话呢可能会疏忽了，因为呢雷射手术之后觉得自己没有怎么样，也没有血尿就去从事农务那种花种菜或者是到处啪啪走这些都会导致在恢复期当中的话出现血尿或偶有漏尿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好好的配合医师去注意术后恢复期的一些注意事项的话呢，就不会有出现说会有小便疼痛啦，或者是尿失禁这些副作用。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不能够提肛、蹲下或久站，好，那静态的活动并没有影响，所以一般的上班族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可以正常的工作。
那如果他不小心就是可能搬个忘记了搬个东西，结果产生这个，他还是会恢复吗？还是要赶快去医院进一步做处理？
比如说有些极端的案例啦就是。嘱咐他呢那个不要过度的运动结果呢他因为要抱孙子等等这种重物所以说呢就是有血尿。那当如果手术以后有偶发的血尿的话呢，首先不要惊慌，先多喝两杯水那如果医师都有开立那个止血剂的话，可以先行服用，然后呢再依照那个原定约回诊的时间，或者提早回诊，让医师再看一下说是不是用药要做调整。那对于青壮年的男性，正在事业上打拼的你，应该要作息正常，然后呢规律的运动，那戒烟少酒，而且要规律的性生活补充含锌的营养食品。那对于中年男性的话呢，也是要规律的性生活，如果说都没有这个性生活的话呢，那久了也会有产生射物线结石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每年到泌尿科来诊所门诊来了解自己射物线的状况是否正常，或是有肥大，或是有相关的症状。那已经有了这个射物线肥大的老年男性的话呢，那么就应该听从医师的医嘱那定期的服药，然后追踪说射物线的肥大是不是有进一步恶化的状况，是否有需要手术的矫治等等。那如果药物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呢，我建议您不要拖延的太久，因为射物线的肥大挤压了膀胱之后，会让膀胱的储尿的功能丧失，等到完全解不出小便再来找泌尿科医师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将您的射物线的肥大手术治疗，但是膀胱一旦损坏就不可逆，所以到时候的话呢还是会产生长时间这个排尿的症状。
那请问我们这个手术是把尿道烧开吗？
有网友写到说这个烧开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从经尿道手术，不管是电刀刮除，所以刮除的时候会连射物线的尿道一并刮掉，那射物线的雷射气化切除， 也会把社会性的尿道一并的气化切除，然后在恢复期结束之后，那尿路的上皮又重新长回去，所以倒不是说烧开啊这么耸动的一个字眼，这是一个手术正常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恢复期好好的接受医师的这个嘱咐，自己多喝水，多休息，那尿路上皮长回去之后就完成这个恢复期。
那这个手术会造成这个逆行性射精的可能性吗？
这也是个好问题哈。如果网友在搜寻资料会看到这个逆行性射精哈，其实射护腺这个器官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制造精液的液体。当射护腺手术之后，若你的射精还是一样多，那表示说呢，根本就没有去更动到你的射护腺。所以当把肥大的射护腺不管是刮除或者是雷射气化切除之后，射精量都会减少，甚至有的时候没有，但是都不一定是一个逆行性射精。根据这个文献显示的话呢，这个雷射手术的逆行性射精的比例大约在10%而已。
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它复发的一个可能性大概有多少？
有很多的患者会担心说哈，听说这个雷射射物线刮一刮以后呢，10年又要再来刮一次。没有错，在过往的年代确实是这样，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仪器，那时候的技术只有到那样的状况。如今我们有多种的医用雷射，比如说最新的多波光雷射等等，都可以在手术当中完全的把肥大的射物线的组织把它气化切除或弯除，所以呢大大的减少这个复发的机会。那在节目当中我也会有秀出呢对于多波光雷射与传统电刀刮除的一个文献啊，我是一个第一作者，来显示说这是经由严谨的好科学验证来了解说这个雷射手术的复发率降低很多。
那我们能够用海服刀雷射来做射物线的一个手术吗？
有一些患者呢有混淆了哈，其实海服刀我们是用来治疗局部的射物线癌，而我们本集所讲的这个雷射手术或者是电刀刮除术指的是良性射物线肥大，所以这个海服刀并不是主要来治疗良性射物线肥大。
那很多观众朋友其实一直想要去挂这个徐主任的这个挂号门诊，那如果说进一步想要去找徐主任的话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好的，其实呢射物线肥大是常见的疾病，但是每个人的细节的状况呢并不相同，所以无法用他人的经验来作为您的参考。好，我们会医师会仔细的检查每个患者他的一个主要的症状，还有呢是不是有癌症的可能，以及射物线肥大的程度，以及用药上呢是不是还有其他慢性病的干扰等等，来做一个最佳的建议。那如果各位观众需要我的协助您可以上网 Google 阳明院去挂号，然后来上网挂号。不过要跟各位抱歉的是由于这个观看这个节目的人数相当多，所以进来的门诊的人数也相当多必须要限号，跟各位做个抱歉。
今天很开心又再次的邀请到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各位会员解答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希望这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邀请徐主任来节目当中做其他更多的一个解说。那如果今天的这些讲解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